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简心向你问安，也欢迎你收听教牧辅导学第35讲。今天的课题仍旧是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冯师母要谈如何帮助离婚的人，辅导者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说到了，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他如此说呢？因为主认为他忠心就够了，虽然别人误会批评他都当作是小事，这是保罗的态度。我们人往往只能看外面，看外表，所以人的批评常常是会错的。当人们遭到挫折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朋友，你身边有面对离婚这样问题的人吗？该如何帮助他？来，我们听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上到第8课，谈到圣经里面怎么看离婚与再婚，我们也谈到过离婚的人他的侍奉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再回头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帮助离婚的人。为什么婚变这么多呢？为什么现在这年头婚姻出状况的人这么多呢？因为现在的人比较自我，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只要受到社会上的影响，他总是觉得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我没有自我那还算我吗？所以人这个自我还有一种享乐主义，还有性开放这种都使得一个人在婚姻上面觉得可以随随便便。比方说我要享乐，他就要需要在性欲方面，他要觉得他要随便，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就喜欢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当人把注意力放在物质上的时候，就忽略了我们灵性上的需要。那个一个人在物质上追求富足以后，他的心灵一定是比较贫穷的，那自然就把圣经放在一边，把这些比较保守的好的道德观念放在一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还有呢，就是性开放了，很婚外情，结婚以前的试婚，结婚以前就先跟男朋友随随便便的，这种都是因为他结婚以前就随便，你很难说他结婚以后不会随便。那么再加上那个法律对这些事情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反而有很多的包容和接纳，就使得这个婚姻更是大家的观念更是少，更是差了些。但是我们做一个教牧人员的，我们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们要正确的教导， 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来到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人，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观念。有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辅导，有的人他就是先让这个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先让他感觉到他的委屈他所诉说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呢他就站在这个来到我们面前的那个人的角度来看很多的事情，这是有偏差。因为有的人他诉说他的困难，他的痛苦，可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从他自己那个角度看，他所诉说的事情不一定是全面性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需要很注意的听，这是为什么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辅导的技巧之中，我们就谈到了倾听的重要性。当我们注意的听，我们不打岔，我们很注意的听我们一方面跟他我们有个同理心，一方面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他的事情，可是一方面又要很理性的很注意的听他的话中有没有矛盾的地方，还是他所说的全是他一个人对，别人都不对，他的配偶绝对是不对，他的婆家他的亲人都是不对，只有他是对的。如果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中间一定有一些误会，或者他的自我太强，他诉说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真的完全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到有的时候不能太站在被辅导的人的那一方来说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为了看他受苦很深，为了表示对他同情，好像都一直鼓励他，一直帮助他，可是却没有把罪的问题，或者是把一个事情要真的是弄个清楚，让他自己能够各方面的来想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反而是害了他。所以呢，我们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就需要依循着认罪、悔改、洁净、成圣这几个步骤，这几个角度来看，就算他吃了多少苦，有的时候在他稍微冷静了以后，我们要问他，他自己要想一想他有没有错啊，不能说他永远是对的，因为那个对他绝对没有帮助。因为一个婚姻里面能够造成一些问题，大家都有错，但是我们不是说大家都有错我们就算了算了，不是这样，大家要都有错，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错，别人的错我们很难说用我们的要求他改，但是我们对自己必须要诚实。所以我们要帮助来到我们面前辅导的人，他也要认罪，他也要悔改，他也要想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按照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这个我们是属于被害人，这位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是个被害的，他是个受害者，那么他将来的就算是离婚了，如果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办离婚了那他是可以再婚的。可是如果他自己的毛病没有改，他再婚他也不会幸福，因为他要再犯他原先的错误，他没有改嘛，没有改就不觉得自己是错嘛，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帮助他的。所以呢我们要我们不能跟罪恶妥协，我们也不是要做审判官，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辅导人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仍然是教牧人员，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找到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修正的，这样子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得到帮助。那么离婚在心理的层面，在各方面的层面影响都很大，因为呢他这个离婚的问题牵扯到经济的问题，牵扯到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离婚首先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站在一个教牧辅导的角度，我们要看到这个离婚的，因为我们破坏了一个婚约，我们破坏了这个婚约，也就是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制度。 如果有人一意孤行的要离婚，有人硬是不愿意改变，自然他跟上帝的关系有裂痕，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小心的，我们要处理，要认罪悔改，要让这些在受苦中的跟恢复跟上帝和好的关系，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你知道哈，任何一位离婚的人啊，他总混合着一种罪恶感，有一种罪恶感是真实的罪恶感，这个真实的罪恶感呢，就是说他真的是犯错了，他真的是犯错，他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影响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信仰。所以呢，甚至说啊，离婚主动要离婚的人，他也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这种是真正的罪恶感，因为他违背了基督的诫命，违背了上帝的真理，要我们与人和好，要我们改变，要我们有爱，这些他都违反了。所以那个正确的罪恶感，那个人人都会，真正的罪恶感都是需要有的，一定会出现的。可是啊，还有一种就是离婚之中的人，他会有一种错误的罪恶感。那个错误的罪恶感从哪里来呢？错误的罪恶感都是从旁边的朋友们或者教会弟兄姐妹们他的暗示，他的劝告来的。就像约伯他忽然之间孩子们都死光了，忽然之间他的财产都没有了，忽然之间他的牛羊畜牧都没有了，他一个人全身长了疮，他的太太甚至跟他说，你这种人你还要你的信仰吗？你不如死掉算了，你废弃你的信仰了。那约伯就说，你这个妇人讲话怎么像一个愚顽人一样呢？所以约伯一直持守他的正直。约伯受苦倒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撒旦的影响，撒旦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对神的忠贞仆人控告，所以呢，上帝说你可以去伤害他，但是你不可以要他的命。所以约伯受很大的苦。你要知道，后来约伯来了三个朋友，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轻人，这四个人在约伯的耳边一直讲一直讲，就是定他的罪，就是说他有错，还一直用一些宗教的教条来管他，来教训他。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罪恶感，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就这样子的，所以那些错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错误的罪恶感有的时候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作为，因为他就是要我们的内心存着一种模糊不安的感觉，还有罪疚感，使得我们没有方向，使得我们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错误的罪恶感是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除去的。教会有的时候也会给人家错误的罪恶感，比方说我举一个跟婚姻没有关系的，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从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所接触的那个教派呢，哈，教会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去看医生就是没有信心，我们生病了他觉得就是要祷告，向上帝祷告，上帝的主权很大，上帝要医治你就医治你，上帝不医治你那就是罪，就那个病就是不会好，那我们就要顺服。他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态的。那么他的父母生病的时候，他反对他的父母去看病，但是老人家生病怎么能不看病呢？老人家身体还健朗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老人家生病了怎么能不看病呢？所以呢，他老人家就会来要求我带他去看病，所以我常常带他的父母去看病。那么他自己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罪疚感，他就觉得说他的父母犯罪，他也犯罪，因为他没有劝告父母要凭信心。他的小孩子生病，那个爷爷奶奶会带孩子们去看病，他自己绝对不去医院，他的身子又好得不得了，所以他不去医院对他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先是他的母亲过世，他 他的母亲最后病得不得了，气喘到没有气，而且他是长期的肺气肿，那么那个病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半夜把他母亲背到医院，医院说已经没有了，没救了。后来他的父亲生病，他也是一直都是我带他去看，但是最后呢，他要把父亲再去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又那个错误的罪疚感又出来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信心死在神的怀里面的人是有福的，把他送去医院是不对的，但是他不送去医院，他心里又害怕又不放心，所以他半夜又叫我们，他自己也去了医院，可是他远远的站着，他不愿意跟医生说话，这是很奇怪的人。可是有一些教派是这样，有一些教派是这样。那么我呢的角色就是我知道他当然心里有这样的冲击，他从小受到的影响是这样子，那我不去跟他争辩啊，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愿意顺服他，所以太太说他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那个太太也不出意见，就把很多事情要我们替他们决定。那我是觉得他可以这样坐在自己的身上，那没有人可以说什么，可是对父母对孩子他应该尽上他的本分，当然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们，那么感谢上帝，我们也有体力有精神可以帮他处理，那么上帝也看重我们，拣选我们服侍这些人，我们感谢神。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罪疚感，使得我们看错了很多事情，也耽误了一些事情。在离婚的人里面，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他是觉得好像他不属灵，他不好，他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他不能等，他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他造成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他自己犯了极严重的罪，他不可爱，使他犯罪，使得他先生或妻子不能被他改变，怎么样，就是有一些错误的罪疚感，这个是需要出去的，因为我们要知道错误的罪疚感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作为，他给我们一些模棱两可模糊不安似而非的想法做法，使得我们看错了事情。那么还有一种真假混合在一起的罪疚感，我们就称它叫做混合性的罪疚感好了，这一种呢更让很多的基督徒带来一些困惑。比方说有一些人啊，他是很真诚很辛勤舍己的，可是又非常疲倦不堪的基督徒，他们只要拒绝别一个服事，拒绝一件事情，他们心里就感到罪疚，好像变作希望自己是一个超人，什么事都能做。如果他对哪一个人说，人家说你可不可以他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去教会了，他们说礼拜三哈，我要去探访你，可不可以跟我去？他心里觉得我应该在家里照顾，帮助家人，照顾孩子，照顾老母，或者他觉得我应该要休息一下。可是他又觉得，如果我拒绝，那我就是有罪，我就是没有爱心，他就内疚。这种是混合性，所以呢，在离婚的人，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就一定要帮助他们从这中间出来，使得他们不要再揪在里头，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要很单纯的知道我们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向神，向我们所得罪的人认错，我们对配偶负责，对神，对家人，对社会，我们都有责任。但是呢，我们错了什么，我们就向他们讲，我们不需要增加一些别人说的想象中的那些东西，那就很麻烦。不过我们要知道，离婚是使人跟神的关系是有破坏破裂的，那个一定要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就要让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使得那个与神和好，使得那个裂痕合起来。还有离婚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破裂，我们要认识到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最紧密的就是夫妻嘛，夫妻的人际关系破裂了，才会造成了离婚。所以呢，这个离婚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破裂，是一种失败，可以这样讲。那么不管是谁对谁错，有的时候都是能够找得出失败的原因，这个就使得 因为人际关系的破裂，使得我们的感情分离，我们的感情就受伤，本来是很生气，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僵，以致后来根本就是不能，婚姻关系不能持续，这个使得我们人际关系是受伤的。那还有法律的问题啊，法律也会，离婚的法律，还有离婚的诉讼，有的人为了财产的问题，为了监护权，儿女监护权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上法院。我自己是因为陪一个朋友去法院作证，然后呢，我也是对这很多东西我不懂的东西很好奇，所以我就在那个法院停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因为等的时间很长，上面一停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就在那附近走啊走啊，就看到了有一个家庭的法庭，家庭的一个法官在判那个家庭的案，两夫妻在那里大吵特吵，吵得真难听，所有的丑话都在法官面前讲出来了。那我是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堪入耳的、很难堪的一个景况。哎呀，如果一对夫妻要走到那个互相辱骂，在法官面前互相辱骂、攻击对方，那为了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或人，我觉得那实在是一个很对自己、对对方都是很残忍的。将来他的孩子长大，如果孩子知道当时父母为了争取抚养我，他们闹成那个样子，孩子其实也是受害的一方。所以在法律的诉讼上面也造成了一种痛苦。还有嘛，就是经济上的分离了，经济上的痛苦，本来是两个人赚钱或者是一个人赚钱，大家一起用。那如果是两个人都赚钱，那么还好，就是妻子丈夫他自己都还继续有经济方面的支持。可是如果只是妻子没有工作，他要依靠丈夫，那他的离婚对他来说在经济上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啊。离婚使得他的生计经济发生问题，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还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就是亲子关系的分离，因为出现了你争我夺抚养权的问题，使得那些小孩子看到父母在家中的态度，或者是小孩子从小在看到父母在争吵，两个人为了钱、为了孩子的事情争吵、明争暗斗，以致离婚，所以小孩子也是受伤者。那么我们在做教牧辅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孩子是受害最大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因为他们自己的年龄啊，或者是他们成熟度、灵性各方面都比大人脆弱，所以他们的受伤是最深。所以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不要忽略掉离婚夫妻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受伤很深的。下一堂我们要谈怎么帮助离婚的孩子在恢复他们的伤痛啊。所以不管是谁取得监护权，这个家庭都变成单亲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呢，很显然的，这个孩子就要两边跑，有的时候跟妈妈，有的时候跟父亲，有的时候两个一起，可是他们两个人好像冷冰冰的，孩子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我们在餐厅，在偶尔在什么地方也看得见，所以那个小孩子实在是很痛苦。所以呢，离婚也造成了亲子关系的分离，还有呢，他们跟社会、跟群体中间也分离，跟亲友，他们亲友中间有什么特别的聚会，有的时候有一方就不愿意参加。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丧礼，那个丧礼呢，那位离婚的妻子，她就死都不肯去参加她婆婆的丧礼，因为她说她 就是她过去的那个婆婆的丧礼，她说她先生会去就可以了，她不愿意去，所以她就不愿意去。可是那个婆婆以前是非常帮助她，非常爱她的，但是她就是要跟这个群体中间分离，她不愿意再去见那些熟人。当然她的状况是情有可原，我们是可以了解，可是事情非得弄成这么僵吗？那你知道我们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牧师也离婚啊，有的执事也是离过婚的呀。所以呢，教会呢，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现在在学习教牧辅导的人，我们要重新开始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圣经原则，做我们的导师，做我们的基础的一个观念来处理离婚的问题。所以呢，那个离婚使得其中的人，他们是跟家庭、跟亲友，甚至跟教会都有一种分离的状况。有的人他就不愿意再去他所熟悉的教会，他觉得人家都会觉得我很奇怪，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觉得不自在，或者他真实的感受到他是被沦为降级，沦为二流的公民，教会并不那么欢迎他，教会弟兄姐妹并不支持他，对他爱心也比较差一点，对他好像冷眼相看，好像他得了传染病一样，冷冷的远远的离他远远的，那他的心又再一次的受伤。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种人他也不愿意参与群体的活动，那在心理上那是更不要讲了，他心理上有很多挫折，使得他自己怎么做都好像觉得不对不妥当。那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真理帮助他。那怎么帮助呢？怎么帮助呢？我们要让人知道上帝是爱，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不够好的时候，你仍然不要忘记上帝是爱。还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帮助这些人啊，要去饶恕别人，要从这些捆绑中间释放出来。那怎么释放出来呢？怎么能够释放呢？真正的释放就是在我们自己态度的改变，我们对自己、我们对罪的态度改变，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这痛苦中释放出来。释放是就是轻松的意思。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看到神仍然爱我们是一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得到释放。还有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饶恕。有的时候我们不饶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自己啊。就算真正的错不在自己，有的人还是不能饶恕自己，因为他觉得就是我哪件事情或哪什么地方我做得不好，使得他非得要离开我，或者是我就是不可爱，所以没有人会爱我，即使跟我结了婚他还是会想走。所以呢，我们需要从这种错误的罪疚感里面走出来，要从正确的罪疚感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上帝是我们得到自由的泉源，我们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神的话。我们勤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比方说我们不需要采取报复，那是很不好。我们就要帮助弟兄姐妹，在受苦中的人，他们如果一直抱怨啊，说他的那一半多么对不起他，他也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么对待我，我现在我要反过来对待他，觉得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分开了，或者在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更是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就是更 僵了嘛。报复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一种武器，你毁了报复的人，也毁了自己，还助长了仇敌的气焰，后果呢是冤冤相报，永无尽期。所以我们不要用报复，报复是最不好的，我们也不要火上加油，也不要心里怀着憎恨，因为内心恨恨的越多的，可以使心里充满了憎恨的人啊，可以使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巫婆，可以使一个平常待人很亲切的人变成一个恶魔。所以那个恨呢，它能够使人失去朋友，失去亲人，甚至使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他甚至会精神崩溃，他会胃溃疡，他会得了消化不良，他会血压高，他会心脏堵塞，血管堵塞。所以呢，不能原谅人，采取报复，采取恨，都是不好的。我们感谢上帝，主耶稣他教我们怎么说呢？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15节，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就是使我们从罪恶里面，从我们罪疚中间释放出来，就是按照真理，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其中就是饶恕。饶恕是非常难学的功课，因为我们得罪别人，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饶恕。当我们最亲爱的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饶恕。我们要从饶恕中间，从神的爱那个角度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饶恕的宽恕。别人越能够宽恕，越能够饶恕的人，他得到的神恩真是越大。越不能饶恕的人，越在那个痛苦，在那个错误里面，在伤痛中间缠个不停，绕着不停的人，他越不自由。所以宽恕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宽恕哈，不是说我们把错的当对的，不是说我们看不见忽略，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忽略那个罪，也不是说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主耶稣自己，上帝从来没有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但是上帝也从来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相怨，不能替他我们不能自己去忽略掉那个罪。宽恕也不是礼貌，也不是圆滑，更不是使用外交的手腕。宽恕也不是只是忘记，宽恕有的时候，宽恕是让我们真正的把一件事情从心里面丢掉了。上帝让我们所恨的，所斤斤计较的，所得到的伤痛忽然之间不见了，不是忘了，是不见了。上帝把它抽离了，拿走了。所以宽恕是上帝的恩典，只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人，他才会宽恕人。那么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我们求上帝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过一个新的日子。旧事已过，都是新的啦，过去的日就过去了，已经造成这个结果了，我们也挽回不了了。那么感谢上帝，十字架代表了赦罪的艰难，十字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好吧，就让他去吧，过去的就让他去吧。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把那个痛苦一直揪在心里面，我们就是不让那个痛苦走。其实你就让那个痛苦走，反而对你有益处哈。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剖析，只是分析，我们要体谅，求上帝让我们能够饶恕。天底下没有哪一个人他卑贱到 不配接受神的爱。不论多么邪恶的人，只要他悔改，神都会赦免，除了把圣灵当邪灵的，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悔改不得赦免的，其他的上帝都能够赦免。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死，所以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也就把我让我们受伤很重的人，我们把他也交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帮助我们赦免他，求上帝赦免他，让他有一天不管怎么样，他想起他所犯的罪所犯的错，他自己跟上帝去打交道吧。可是现在呢，我求上帝让我原谅他，宽恕他，这是我们该做的。那你要知道，当你了解了，我们了解了宽恕的重要性，我们就要鼓励来到我们的面前的人，要他打铁趁热。只要别人一伤害你，马上原谅他，他什么时候伤害你，你就什么时候立刻原谅他。不是忽略罪，而是不要跟他计较，不要再花不必要的痛苦啊！因为愤恨、激怒、相怨、仇恨的代价太高了，我们付不起。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一切的苦恶毒都要我从我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着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32节。所以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做得到，把饶恕成为唯一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目前可以做。所以伤害被伤害的人可以学习饶恕，求上帝饶恕他，饶恕我。因为我若是谨记着对方的错，我一直记一直记，我只有伤害他，伤害自己。那么让我能够成为与神和好的人，与人和好的人，我就要饶恕。当你真的是从你的伤痛中走出来，你真正的饶恕了别人，你也得到神的饶恕的时候，旁边的人看到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会羡慕你，他们会把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做教牧人员的，我们要这样的教导他们，我们要认罪，要教导他们认罪悔改宽恕，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我们需要做到这些，求上帝帮助我们。朋友，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离婚为弟兄姐妹带来的痛苦是相当深的，不管是经济的层面、心理的层面、社会的层面、教会的层面，跟你的关系上都有裂痕，还有跟他的孩子、家人身上都有裂痕。主啊，这个伤痛只有你自己能够医治，感谢你，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去，你就使人得到安息。我们把在婚姻上有困难的、心里担了重担的来到请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让他们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使他们得到安息。我们感谢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也求你让饶恕愿甘心饶恕完全饶恕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今天的社会世风日下，身为基督徒就应当不顾时代潮流的标准，建立自己的标准。当一种文化在道德上渐渐瓦解的时候，属神的人可以预期自己和世界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真诚、信心和端庄是现代的年轻人需要具备的品德。粗鲁加上幻想会迫使得圣灵离开我们， 而当神的灵离开一个人的时候，真理、信心和平安都会跟着离开了。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冯师母将讲的是如何帮助父母离婚的孩子，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